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最高法院三大裁决，川普移民持枪政策全胜出；
美国拨款1.5亿美元援助委内瑞拉赈灾；军机投入救援物资运送；
三个部门罕见联名写信给各州和企业，揭露中共干预美台交流，并呼吁深化合作；
美菲台日布局，印太关键武器曝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连续作出多项重要裁决，支持川普政府在边境庇护、临时保护身份以及持枪权等政策上的立场。在边境庇护政策方面，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裁定川普政府可以阻止还没有踏上美国领土，正准备前往入境口岸申请庇护的移民入境美国。对于这项被称为限流措施的政策，多数大法官认为，按照法律文字，移民只有真正跨过边境才算抵达美国。在另一项移民案件中，最高法院同样以6票对3票裁定下级法院在原则上无权审查政府终止海地和叙利亚公民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这项裁决让川普政府可以在诉讼进行期间先取消相关的暂缓遣返保护。除了移民案件，最高法院也在持枪权议题上以6票对3票推翻了夏威夷州的一项法律，做出有利于川普政府的裁决。该法律规定，民众携枪进入商店、酒店、购物中心或加油站等私人场所之前，必须先得到业主的同意。该裁决生效之后，民众原则上可以携枪进入这类私人场所，除非业主明确张贴标志，禁止携带枪械。
委内瑞拉发生百年一遇的双强震，截止到周四，官方通报至少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民间统计则指出，失踪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在震后的黄金72小时内，川普总统已经下令授权美国政府通过合作伙伴向委内瑞拉提供1.5亿美元援助。国务卿卢比奥随后表示，美方已经启动救援行动，国务院正部署灾难援助应变小组，争取在黄金时间内搜救幸存者。川普政府也特别强调，保障美国公民安全是最优先事项。目前，美国搜救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除了协助救灾外，也为当地美国公民和家属提供领事协助，并呼吁还在委内瑞拉的美国公民持续留意国务院官方的最新资讯。此外，国务院正和战争部跨部门合作，运用军机和直升机运送一切必要物资，加快灾区支援，希望协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尽快重建家园。
美国在台协会周三公布，国务院农业部和商务部于6月16号联名致函各州州长办公室和企业领袖，提醒中共通过外交和企业接触干预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台往来，并鼓励各界强化与台湾的合作关系。信函指出，中共驻美使领馆经常接触美国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试图阻挠其与台湾交流，并扭曲美国政策，宣称华府已经接受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此，美方建议各州政府、地方官员和企业，如果遭受相关施压，可以直接联系国务院寻求协助。信中也强调，美台关系具战略和经济重要性，台湾目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先进制造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关键地位，并在贸易、投资和民间交流上与美国维持长期稳定合作。在致各州州长的信中特别指出，州与地方政府在灾害防备和关键基础设施韧性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致企业领袖的信中则鼓励善用政府资源，拓展与台湾的商业机会。信中还说，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和民主典范，呼吁各州充分运用共同价值，深化双边关系。外界分析，此次美国三部门联名公开发函并点名中共干预，被视为华府在美台关系上的明确表态，也凸显美中在地方与企业层面 净除影响力的态势升温。
彭博社报道，海上无人系统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战争模式，并成为各国围堵中共海上扩张的关键武器。报道指出，美菲联合军演中首次在印太测试乌克兰研发的马古拉海上无人艇，成功摧毁大型目标。这款无人艇曾在黑海击沉约十艘俄罗斯军舰，展现低成本打击大型舰艇的能力。目前，美国、台湾、日本、菲律宾都在加速研发和部署水面及水下无人系统。台湾研发高桥攻击型无人水面艇，并规划采购1320艘。日本本财年编列约6亿美元发展海岸防御无人系统。美国则向菲律宾提供4艘水下航行器，以应对中共在南海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不过，中国目前仍是海上无人系统投入最多的国家，已经部署大型无人水面艇，并在广东沿海进行无人艇集群测试。分析指出，海上无人艇具备情报收集、布雷、攻击舰艇等能力，成本只要几十万美元，却能够发挥以小博大的效果。随着各国加速发展相关技术，未来印太海域的军事竞争和作战模式很可能将由这些无人武器重新改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再开火争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卢比奥出访中东，绝不允许收费。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持续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多家媒体周四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周三再次开火击中一艘货船。这起重启威胁的袭击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波斯湾的船只撤离行动。对此，正在中东出访的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绝不容许国际航道收费。请听报道。
中东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多家媒体周四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指出伊朗革命卫队周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击中一艘挂有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驾驶舱，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天正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起出访中东，并参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闭门会议之际，伊朗革命卫队开火重启威胁的举动，再拿航运安全当筹码，向国际叫阵，意味极其浓厚。这起袭击也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暂停本周开始的波斯湾船只撤离行动。该组织说，这艘被袭击的货船没有在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框架下航行，但海员安全仍是第一位。在面对国际指责后，伊朗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跳出来威胁称，未按伊朗批准航线行驶的船只都视为未获授权，无法保障安全。此举被外界批评是将袭击合理化，不仅无视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更明显违反了美伊停战协议中承诺60天内商船免费安全通行的谅解备忘录。面对伊朗政权再度炮制极限言论，卢比奥周四对记者直言，现在伊朗人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他强调，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宣传口号，我们关心的是船只是否在通行。卢比奥此次还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这也是自上周美伊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美国首次高级别外交出访。此前，海湾国家对美伊达成停战的初步协议持保留意见。卢比奥在海合会议上向海湾盟国保证，美伊达成的任何协议绝不以盟友安全为代价，而且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对国际航道收费，因此任何协议都不会包含海峡通行费。他警告，若船只通行受阻，美国一定会跟伊朗算这笔账。阿曼外长周三也在会上重申，将依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保航行安全，且证实海峡未来绝不收费。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随后却宣称已与阿曼达成共同管理海峡的共识，试图抗衡美国与国际海事组织的介入。海峡两岸正展开微妙的外交角力。此次阿曼在帮助海峡通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新数据显示，周三船只通行量增加1倍多，有70艘通过， 主要因为排雷进展以及阿曼开通了该国这一侧的航运走廊所致。尽管伊朗再度开火挑衅，国际油价周四仍受停战预期影响下跌至战前水平。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周三透露，过去24小时内已有至少2000万桶原油驶出海峡，流量接近战前水平，但完全恢复仍需数周的排雷工作。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除了 AI 芯片之外，机器人技术正在日益成为美中竞争的新焦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本周召集 SpaceX 等企业巨头举行闭门会议，透露政府正在审查受国家补贴的中国机器人进口问题。这不仅是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是一场即将展开的军备竞赛。请听报道。
美国媒体政客报道，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本周与 SpaceX、波士顿动力、摩根大通、高盛、西门子、罗克维尔自动化等多家企业高管举行了一场闭门圆桌会议。卢特尼克在会上透露，美国商务部正在审查受到国家补贴的机器人进口问题，一旦审查完成，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越来越将中共的国有机器人产业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他们担心在国家补贴支持下，中国机器人可能主导全球市场，而美国制造商却缺乏足够规模与之竞争。卢特尼克表示，美国不希望未来被依靠国家补贴发展起来的外国机器人攻击，他形容机械臂即将到来，并将这场竞争定义为即将展开的军备竞赛。他进一步强调，这些机器人必须由美国制造，因此美国需要立即着手重建相关技术与产业能力。当天会议上，美国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讨论了如何扭转数十年来制造业外包的局面，并重建从半导体到机器人所需的工业基础。与会者认为，美国已经失去制造下一代机器人所需的大部分产业基础，如果不尽快补足短板，中国可能在机器人制造领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一名与会人士直言，如果最终形成美国的大脑、中国的身体这种格局，将是一项非常糟糕的战略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未来变成美国负责研发、中国负责制造，美国即使在技术上领先，也可能在产业落地和国家安全上受制于中共。出席会议的 Standard Bots 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办人比尔德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并且正在采取实际行动，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他说，政府正在投入真金白银，打击外国市场操纵行为，并努力确保制造业回流在经济上真正可行。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金融大地震，中国银行逃税24亿被点名，中共财政危机可能引发全面崩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中科技战升级，中共窃取美国 AI 技术再被抓包；
美国 AI 芯片管制效应浮现，中国黑市价格飙升近3倍；
中国稀土武器化遭反噬，日企去稀土化削弱垄断优势；
带毒随身碟潜伏近1年，日本自卫队机密系统遭入侵。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中科技战进入全新阶段，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最新指控，中国阿里巴巴自4月到6月期间，利用近2.5万个欺诈账号，与 Cloud 模型进行超过2880万次互动，大规模非法提取其回答、推理和编程能力， 是中企目前针对美国顶尖 AI 实验室规模最大的技术窃取行动。这种将强模型成果转化为自身弱模型的手段，在业界被称为蒸馏技术。这不是中企第一次被抓包。Anthropic 早在二月初就曾经指出， DeepSeek、Moonshot AI、Minimax 等中国 AI 初创公司分别与 Cloud 互动超过15万次、340万次和1300万次，都涉嫌集体非法蒸馏。分析认为，中企是有组织的、有规模的，在政府支持下窃取 AI 能力。中共现在是把 AI 当作未来美中科技竞争的最核心。为了反制威胁， Anthropic 与 OpenAI 和 Google 共享侵权信息，并推出能自动修补漏洞的 AI 网络安全系统 Mythos。 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也高调推出名为倚天屠龙的系统，宣称能对标 Mythos。 然而技术分析显示，360的系统将寻找漏洞和防御分为两块，技术先进水平远远落后于完全自主运行的 Mythos。 专家警告，中企表面上是民用公司，实质上都是在为中共军队和国安提供支持。美国 AI 界如果不加强防护，强模型能力遭到大量复制后，可能将直接成为中共的军事和科技底盘。
金融时报近日分析，随着美国加强打击非法芯片出口，中国黑市的 AI 芯片供应链开始收缩，英伟达高阶芯片的价格大幅上涨，显示美国出口管制开始产生效果。报道指出，受出口限制影响，英伟达 RTX 6000 Pro 在中国黑市价格已经由年初的大约5万元人民币飙升到最高13万元，半年内涨了近3倍。不只是新款芯片，旧款也被抢购，搭载 A100 芯片的服务器价格也从去年年底大约20万元上涨到最高60万元。分析认为，美国从去年年底加强查缉非法芯片出口，导致黑市供应明显收缩。另一方面，因为北京推动企业改用华为等国产芯片，也加强审查英伟达 H20、H200 等产品进口。不过，市场反应显示，中国 AI 企业仍然高度依赖英伟达产品，很多企业在缺乏新款芯片的情况下，还是购买旧款设备应急，或者是通过香港等非正式渠道取得高阶芯片。此外，中国 AI 算力租赁成本也被推高。两年前，中国 GPU 租赁价格普遍低于美国，原因正是当时走私芯片供应充足。这也显示，美国芯片封锁虽然没有完全切断中国取得高端 AI 芯片的渠道，但已经让中国 AI 企业付出更高代价。
中共近年以稀土出口管制作为外交和战略工具，但是日本企业正在加速研发替代技术。共同社报道，日产、本田和零组件大厂安斯泰默等企业积极开发铁基磁石和无稀土马达，打造非中国供应链。外界认为，中共借稀土施压，反而加速各国降低依赖。共同社指出，安斯泰默去年10月推出新型电动车马达，以特殊结构减少铝等稀土使用。路透社也报道，日本企业正投资新的提炼设施和替代供应来源，应对中国持续限制重稀土出口。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祥说，日本通过磁铁改造、稀土减量和铁基材料等技术，已经逐步降低对中国稀土依赖，部分零组件甚至可以完全不使用重稀土。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于宗基也指出，日本近年持续提升稀土回收技术，并与澳洲、越南等国合作开发新供应链。分析指出，日本自2012年中日钓鱼台争议后，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对中国稀土依赖已经由约90%降至约60%。学者认为，中共越频繁将稀土武器化，越会刺激各国发展替代技术与供应链，其垄断优势将逐步削弱。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批遭病毒感染的随身碟曾连接50多台电脑，其中将近一半是处理部队指挥命令等机密资讯的封闭式系统，病毒潜伏近1年才被发现，引发外界对供应链和网络安全的关注。 报道指出，直到2025年2月，一名队员发现电脑运作异常，检查后才发现随身碟带有恶意程序。进一步调查显示，共有6只随身碟感染同一病毒，而且都是中国制的仿冒产品，标示容量 1TB， 实际只有 240GB。内部使用廉价 microSD 卡，病毒疑似在组装时就被植入。调查发现，这批随身碟自2024年3月投入使用，曾用于能登半岛地震救灾后的作业，但采购记录已经无法查证。由于随身碟没有纳入防毒软件的检查范围，导致病毒成功绕过多重安全机制。调查人员指出，这种病毒曾被中共黑客组织用于攻击行动，通过带毒随身碟感染电脑并窃取资料。日本陆上自卫队说，目前没有发现机密资料外泄，但坦承没有落实病毒检查规定是事件的最大漏洞，已经全面加强相关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金融大地震，中国银行逃税24亿被点名，中共财政危机恐怕引发全面崩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he Information 周四报道， OpenAI 最新的 GPT-5.6 模型将不会直接向公众开放，而是先向少数合作伙伴提供预览。报道说，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在内部会议上表示，联邦政府将在预览期内逐个客户批准存取权限。如果进展顺利，公司希望几个星期后扩大发布。报道还指出， OpenAI 正在和国家网络安全局、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机构就新模型的发布密切合作。川普政府近期也开始推动前沿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接受测试和评估。这种做法类似 Anthropic 此前限制开放 Claude Meadows。 支持者认为，强大的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恶意软件和勒索攻击，有限发布有助于降低风险。批评者则担忧，这会加剧政府对 AI 产业的干预。
据彭博社报道，受 AI 资料中心快速扩张的影响，全球记忆体和存储零部件供应紧张。苹果正在上调 Mac、iPad 和部分智能家居产品的价格。iPhone 目前暂时没有涨价，但是今年晚些时候也可能受到影响。报道说，MacBook Neo 售价将从599美元涨到699美元， MacBook Air 起价从1099美元涨到1299美元， MacBook Pro 从1699美元涨到1999美元， Mac Studio 则从1999美元涨到2499美元。 iPad Air、 iPad Pro 基础款 iPad 和 iPad Mini 也分别上涨100到200美元不等。苹果在声明中说，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公司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周四，微软再次延长 Windows 10的扩展安全更新支持，这个系统原定于去年结束官方支援。此前，微软已经提供一年的免费扩展更新，如今又把计划结束日期从今年的10月12号推迟到明年10月12号。这一调整反映出 Windows 10 仍然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尽管 Windows 11的市占率已经上升到大约 72%， Windows 10 仍然运行在大约 26% 的 PC 上，意味着仍有几亿台设备在使用旧系统。 Windows 11 对 CPU 和 TPM 等硬件有更高的要求，导致部分旧电脑无法升级。同时， AI 推动的记忆体和存储短缺也抬高了换机成本。微软虽然希望推动用户迁移，但短期内仍然不得不继续为 Windows 10提供安全保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审计署发布最新审计报告， 公开点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光大集团重大违规，其中中国银行涉嫌把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逃税近24亿元人民币。分析指出，此举反映出中共中央和地方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当局开始对国有大银行杀猪取肉，恐怕将加剧银行坏账，并引发金融全面崩盘。请听报道。
中国金融界发生大地震。中共审计署周二发布国务院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直接点名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光大集团等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存在重大违规与逃税行为。报告显示，在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农业银行违规向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发放高标准农田贷款超过110亿元人民币，并挪用资金购买理财与偿还债务。光大集团则被指对部分绝对控股子公司没有行使控制决策权，导致光大字号遭滥用。最受瞩目的是中国银行，审计署指控其利用金融优惠政策不当牟利。从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间，将11只专向有钱人或官员开放的私募基金包装成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公募基金。中行透过安排大量员工每人象征性投资1至100元来凑足大众投资人数量，以此手段逃漏企业所得税近24亿人民币。消息立刻登上微博热搜榜，但民众普遍质疑的是，当局为何突然对被视为自家金库的国有四大行开刀？对此，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核心原因在于中共当局目前极度缺钱，目前地方财政在公务员薪资、医保与退休金方面频频爆雷，中央财政更是被习近平带头的一票高官搬空，现在连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都被爆出掺水，可见整个中共当局从上到下财政压力已经到了彻底崩溃边缘。过去经济还没有爆雷时，当局对大银行的灰色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财政难以为继，便将镰刀挥向金融系统中最肥的肉，如同把猪养肥了再杀。分析进一步指出，中国银行与农业银行目前自身也面临严重的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等不良贷款与坏账问题，当局此时强行追税无异于雪上加霜，此举不仅会进一步打击普通储户与民众的金融信心，若引发存款与投资减少，恐将加速中国金融领域的全面崩盘。从近期当局对北大荒企业倒查五年追缴14亿元税款，到地方政府对麻辣烫店开罚15万元，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内部财政危机已到了顾头不顾尾的疯狂夺财阶段，中国经济的连锁暴雷效应恐将持续扩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很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是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 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